其实你能走到资深设计师这个阶段，大家的硬实力其实都不会太差，软实力才能让你变得独特，让别人看到你的不同跟你的价值。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No Shortcut 没有快捷键，我是 Simon，
我是 Annie，
我是大卫。
Hi， 我们这一集想要聊软实力，我们上一集聊硬实力嘛，相信大家都知道，设计师除了会画图之外，你要怎么样好好的把你的设计给传递出去，甚至说就是让你的设计发挥影响力，这都会需要软实力这件事情。偏偏软实力在学校其实是没有教的，然后都会需要一个很痛苦成长的过程，在职场中这样子跌倒站起来，你才会慢慢的开始去意识到，哦，软实力很重要，然后甚至说我要怎么样去提升它。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话题啦。那进入主题之前，我觉得还是可以讲一下职场鬼故事啊。也是回想多年前，老板一个人，然后在家，那时候只有三个设计师， 我是其中一个啊，都是炒洗菜。但因为小公司会想要建立那个，我们是那个 family， 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就老板想要跟你们关系很好，表面上，但事实上就是觉得好像是在监控我们，这是后话。但是就觉得说他想要跟我们都在一起，那就是我之前很崩溃，很不能接受，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他就会一定要揪大家去吃，就你不能说，哦，我就不想吃，我就想要在公司里面自己吃便当还是干嘛，就他就一定要大家出去吃，那出去也就算了嘛，那但他就会走路走很快，这个很奇怪，他走路走很快，然后我们就开始追赶，因为我就喜欢跟那个我们另外两位同事聊天，原本是他们会 follow 老板，但是因为我就喜欢跟他们聊天，就慢慢走啊，中午就是要休息啊，慢慢走啊，他就说要走快一点，走快一点，然后吃完饭也是一下子赶着回来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哦，好不放松，因为反正中午就是想要休息，对，后来才知道说他就是想就是比较计较那你有没有工作满时间就对，然后中午会浪费时间，然后觉得我都在聊天就会拖大家时间，然后不管是可能点菜这边聊天啊，然后或是回来的时候走很慢这种。他就是在有一天好像一个会议结束说我们年度回顾，就说，请那个 Simon 以后可不可以走路走快一点，我说啊什么都觉得超傻眼，
走路走快一点
对对对，
我以为你要说老板吃素，然后强迫你们全部人都吃素，
这个还至少还比较身体健康
我有遇过一个求职鬼故事，是我之前就是要去应征，也是一间就是小型工作室，他问我说你会写就是 HTML CSS 吗，我就说很破，他说没关系，我没关系，就问一下而已，那因为他的 title 还写设计师嘛，所以我还去了，然后就我一去的时候他就丢了一个就需求来说，好，那现在我们开始面试，那你的作业就是你现在在这里一个小时，那你要把这个网站刻出来，我
直接放空，
我直接放空，欸，我连那个 Hello World 就直接打上去了，欸，
Hello World 打这个就以为是工程师起手，
我直接傻眼，欸，
那你们面试的时候有被瞧不起学历过吗？
我没有，
我遇过，欸，
哦，真假的，
而且可是我是觉得学历这种东西你如果要要求，你不是在那个送履历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吗？
对，甚至不用邀请你来面试，
对啊，甚至不用邀请，而且我已经三面了，都已经前面全过了，全过，然后到最后一关老板本人其他设计什么东西也都没问，因为前面都过了，然后他就是摊开就说，哦，你是什么什么学校的，哦，然后就开始说，哦，你这个学校大概多少钱这样子，
什么多少钱，
就
是
薪水吧，
薪水就是你这个 level 的学校大概薪水多少这样，然后也不管你前面面试的怎样都没有问，然后就直接说，哦，你的薪水这个大学怎么怎样这样这样这样。
我没听过设计师在管学历的，因为设计师就是看作品啊，设计师比较厉害反而都是一些
实践，
实践啊，或者是对之类的好怪哦，
好怪，不要去，这些
奇怪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开始聊今天的主题，软实力。那我先给一个比较大的范畴，就是我喜欢去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软实力。对，所以说到软实力的话，你们会怎么去描述它？
我会先想到就是待人处事、应对进退，一些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OK， 有讲跟没讲一样。
沟通能力啊，领导能力啊，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一些没有，我觉得有点难去用一个量表来衡量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可以把这比较玄的东西相对具体化一点。对， 我同意这是一个蛮难去定义的东西，也比较抽象。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啊，反正不是硬实力之外的东西全部都软实力。好，这样有没有比较具体？因为硬实力相对来讲比较可以定义嘛，就是你能不能做好设计师的 基本工作，基本哦，基本要求，然后出图交付这种。对，那剩下其他就是可以真的把你所做的东西价值最大化，那这就叫软实力，可能沟通表达领导这些。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聊啦，我觉得沟通可以先聊，因为沟通我觉得很重要，沟通跟表达这两个是有点类似但好像不太一样，想要问你们自己有特别去练这两个能力吗？
我觉得我有耶、欸，就是我觉得沟通跟表达刚刚Simon讲到，其实 这算是两件事。表达我觉得会比较像是你怎么样把你的想法具体的说出来，你脑袋里可能有很多事情，但是真的要你讲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会讲，那或者是说你讲出来的时候对方听不懂，我觉得这是表达能力的问题。但沟通感觉是比较双向的，是你来我往的，那你可不可以互相理解对方，知不知道对方给你的一些回馈是什么意思啊等等的。然后我自己有在练习的是刚出社会前几年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在大公司，然后可能每次提案的时候底下就会有超多人，然后所以就会很紧张。那时候的主管就有帮我做一个练习，是在我提案前他会先帮我找几个资深同事，然后叫我先讲一遍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就会以他们比较资深的角度，或是他们可能比较了解老板或是其他一些利害关系人，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就说你哪边可以讲得更好啊，那老板可能会想听什么啊等等，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练习，还有听别人给你的回馈，然后再来调整我可能 present 的内容跟一些 tempo 啊等等，就是当时有做这个练习。
老板蛮好的，还会这样子帮你，这算是好主管吧？
好主管，好主管，
还会帮你就是先做个预言这样。
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没有特别说我去学习或是花时间练习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沟通这个东西是经验慢慢累积上来的。因为沟通刚刚大卫其实有讲到沟通是双向的沟通嘛，但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忘记，就一股脑的把自己的东西这样子倒出来，但是没有去分门别类说什么东西是对方想知道的跟对方不想知道的。那你今天开启这场对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在一次次的累积经验，比如说我在跟工程师聊天的时候，那工程师可能比较注意他开发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 case， 然后或者是说时程的快慢这些的。那跟 PM 沟通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说有没有达到他当初开出来的需求，或者是说对象可能可不可以 on time， 就是跟每个人沟通的时候其实都有不同的目的。那在沟通之前是可以先去想想看说今天要讲什么，那对方在意什么。
你跟工程师沟通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要奶啊，要奶，
这样举例一下，举例一下，
就说哥帮一下帮一下啊，
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认真说，就是设计师真的要跟工程师要有一定的关系，不是男女关系哦，是就是
可是很多设计师都跟
工
程
师
在
一
起啊，就最后隔到最后就变那个
我先离席
不是，是真的啦，就是要培养一些感情，这样子你们双方的沟通会比较顺利一点点。
这样就女生设计师比较有这个优势像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这样子
说
会不会有点乱教
但是事实上业界是女生设计师比较多一点，男生工程师比较，这不是刻板印象，这是一个数据，大概是这样。对，所以就我觉得我自己跟工程师合作，当然我不能那边用那个很撒娇的，但是可能我就会变比较兄弟这种感觉，就跟他就是我懂你，你懂我，我们大家一起合作这样。对，我觉得刚刚那个 Annie 讲到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啊，你不能一股脑把你想讲的都丢给别人，就是跟日常生活一样，就是有时候你在倾听的时候，因为你如果是朋友，你就会很想要，你为了想要了解他就想听，可是同事又不是，有时候不是朋友，某些情况下，对，他不见得想要听你所有具体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根据这个人的个性，你会转换或者他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或者他的角色好，你会转换你的沟通风格。就你跟老板讲话的时候跟你跟你的设计师的好骂几同事讲话肯定是不一样的。对，那你怎么样就是在这两个模式之间去做转换，我觉得是还蛮难的，也很需要练习。对，然后去精炼一下自己沟通的目的，这个沟通目的就是前提是你知道沟通结束之后你会带走什么，这个是在沟通前就可以先策划好的。对，不然你的沟通之后就变无效沟通。对，所以我很喜欢在沟通之后就是会有一个 action item， 或是说那下一步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好像有时候会开会开那种两三小时，我觉得很长，在新创很长这样，就是说那个 Simon 或 Annie 来聊一下， 就也没有说要聊什么、欸、就说、我们讨论一下那个专案，他也不会先说、欸、我要讨论这个专案的什么东西。就以前我不知道有些小公司 很不成熟会这样，就来讨论一下、啊、就三小时就过去、啊、所以最后结束，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会问，然后结束就好像一场梦这样，就好像讨论了很多但都没有记笔记啊，也没有总结，就变这样子。所以那就比较偏向是无效的沟通了。
我觉得这边我还蛮推荐大家在邀请会议的时候都把 agenda 附上去，就如果你是自己是会议的发起人的话，还蛮建议要做这件事情的，就至少让对方知道他要讨论什么，跟他可以带什么东西来讨论。然后会议时间真的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会直接飞到，
对，大家会直接开始在想晚餐要吃什么。
对啊对啊，没错。那你们有遇过那种所谓的国外是讲 difficult conversation， 就比较你要有点你觉得这个人做不好你要跟他讲，或者说别人讲的东西你不是很同意，可是你知道他可能会很抗拒或很受伤，就是你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就比较难的沟通。
一定还是会，因为就大家的个性跟耐受度不太一样，虽然说可能啦，有些公司会在面试的时候会先了解一下对方玻璃心的程度，但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装的，实际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同事，所以这时候大家推崇的三明治讲法要来了。
哦，欸，台湾有流行三明治，
对，三明治讲法要来了，一定要先讲一些好的舒服的让你放下你的心房之后再开始委婉的，或你要直接的就把一些建议讲出来，然后最后再我们 recap 一下收尾，然后最后还是要好的哦，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情绪一直维持在好的这个水平上面。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理性沟通派的，就是我可以就是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我也会把我的想法好好的说出来让他知道。那通常在这个好好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过程，其实对方某种程度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可能是善意，可能是他也理解你，就是让不管你是用面对面的沟通还是你用文字沟通，我觉得都不要太过冲动，就是都可以先想一下，先沉浸一下，然后再把话说出来。我觉得这会有助于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你用字遣词，就是不要想到什么你就打什么，想到什么你就讲出来，这一定会出事情。可能如果你觉得面对面会有点情绪问题的话，你就用打的。那通常你这种好的态度，好的出发点，其实对方都感受得到。
三思而后行，不要冲动。我觉得这个以前年少轻狂是真的比较冲动，会很抗拒一些别人给你负面的 feedback， 或是别人就是讲一下你设计怎么样，就说啊我没有这设计是我想很
爆炸，
对，爆炸，对，直接爆炸，很想要反驳。以前真的是这样，欸，我啦，然后后来我现在真的有修身养性，就觉得我会去理解他，就是他为什么会给这个评论，开始尊重每个人他角色的立场。我会觉得说没有所谓对跟错，除非说这个人就是很摆明的就故意找你麻烦，或他就是讨厌你，这就另当别论，你这个看得出来。可是当大家在沟通一个共同目标合作的前提下，每个人一定都有他的立场，因为本身角色就不同嘛。我 care 就是设计好不好看，体验好不好，但是工程师 care 执行上面的他好不好扩展，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技术问题。对，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可以做到换位思考，这个不容易，就同理心吧，然后别人也会有感受到你可能不满意我现在的做法，但也许我们要找到一个彼此的交集。这个的确会需要大量的练习跟沟通，而且这是可以实验的，就是你每次有个对话之后也是一样，也是检讨，也是一种练习。欸，我刚刚哪里讲的不好，然后你可以去开始感受那个人对你的回应或态度，然后就说 OK， 那我下次可以怎么修正。因为通常你会跟那个人比较长期的合作的话，其实有时候是个性问题，你知道这个人就吃软不吃硬，不是说迎合他，但你去调整到一种两个人的频率比较接近，然后他可以甚至听得进你讲的事。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之前的一个工作啦，一开始我跟主管的关系并没有很好，应该说他是新主管，对，我本来是另外一个主管，这主管风格新的主管跟旧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旧的主管他是跟我可能比较称兄道弟的感觉，他给我的一些指示都是说，欸，Simon 你就做做看啊，然后就是尽量做大，然后 strategy， 然后可以去尝试，就是比较偏鼓励性质，画大饼性质啦，他不会跟我具体说你要做 ABCDE。 对，可是新主管就比较偏看细节， 会看我每个东西，然后每个东西都要我都要给很明确的理由，不是说对或错，就是风格不一样。那我就突然有点从一个 很自由的感觉变一个很我什么事情都要汇报，然后都要提。对，那我那时候很痛苦，然后就可能那时候关系没有很好，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其实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压力非常大，快要爆炸。后来的话的确是有一次就是有点已经有点爆炸，然后就我就真的就摊开就跟我那个主管讲了我的内心的感受，然后我现在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他好像就理解我，因为我就很坦白了，我就放开了，他就了解了，然后但他也讲了他的管理风格跟他的原则是这样，所以说我说他不是不好主管，只是风格那是跟我当时不一样，他希望看到大家的产出原因，他也要熟悉大家每个设计师的风格，那他才可以去帮团队更好的设立整体性的目标之类的。对，那从那一次之后突然就因为我们讲好各退一步，对，那后来就我们反而变得很好的关系，然后他甚至还有帮我做升迁，到后面甚至就是他也就很信任我的话，就根本就不会再开那些很细的东西。关系的转换会随着就是你们对彼此的了解更多会有变化，就不是说你讨厌他你一辈子都会讨厌他， 我是这样觉得啊，如果大家是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对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我觉得反而是解决问题。你有没有遇过那种问题是你从来没有过去没有相关经验，然后但你却要去负责说要去解决它，去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应该这样。
就是我有个经验是因为我有转换产业领域过，所以当我换领域的时候我对于这一块领域所有的知识我真的一片空白，然后这个时候我要负责一个可能是系统的改善或优化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产业的核心概念是什么，然后这个系统主要解决的问题会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做的事情是去跟我们公司的客服人员 CSM PM 等等大量的去跟他们问问题，然后了解说这个产业到底都在干嘛，然后最主要的功能会是哪些，那你们面对客户的时候他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等等，就是最前面一两个月的时候我有蛮大量在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从可能公司的同事或者是身边有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朋友们就是大量的去收集这样子，然后才就是比较知道说我现在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刚刚大卫讲的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就是因为他其实要解决问题之前其实你是要了解这个问题你才有办法去解决嘛，那了解问题的话你必须要收集够多的资讯，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没有这个领域的 domain know how， 然后我自己曾经有这样过的经验的话是之前可能也是一样从本来在做区块链那可能要转到做股市基本面的时候，但其实我就是一个投资小白，就是你要问我投资的任何一个事情我可能都不懂，然后那时候我的老板是跟我说那我带你走一遍，我们去开户，就是我们从开那个证券户开始，然后再带你实际的去下单买一档看看，我们自己走一次看看，那你大概可以理解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从那一次的经验里面的话多多少少累积了一点属于你自己的经验，然后并且你自己在空闲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台股怎么运作的美股怎么运作的，那在一般交易的时候会走过哪些节点，就你自己实际的可以去体验看看。
我觉得你们讲的都蛮好的，就是一个是实际去做嘛，大卫讲的是去问一些人之类的，我自己是觉得去听一些可能稍微有点经验的其他的伙伴 PM 工程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就像我加入一些新公司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这种 listening tour， 就他一开始在刚进去前两个礼拜你会安排大概10-20个人自己要找他们聊天，然后他就可以很快速的帮你去建构这整个公司的文化世界观，然后做事方式，甚至跟你分享很多资源，跟你分享说可能你在这个一两个月会有一些挑战，那可是你不要担心可以怎么去克服，对，或是他们自己分享他们的经验心态上，因为很多时候的确问题看起来很复杂但他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他是自己会有点吓自己。我自己很喜欢一些解决问题的框架，像 5 Whys Method 嘛，一直问五个 Why 你就可以深入就是这问题的核心，因为了解问题之后你就会比较好知道我可能解法可以有很多，就不会被解法所限制住。另外一个比较接近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过第一性原理嘛，就这最有名就是那个 Elon Musk 他们在做电动车的时候他们可能 去解决这个电池生产成本的问题，因为要创新的产品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完全前瞻性的没有人做过的，你就不可能照传统那种坐车的方式，都整个流程制程是不一样，因为那个成本就是固定了，那你就不可能在这个新的市场里面压低成本做出更好的东西，跟平常做事也一样，就你不会觉得有些传统公司你觉得这个流程根本就怪怪的，但是大家就会说我们一直都这样做啊，我们已经做十几年大家都这样， 好像这我们也讲过嘛，房间里的大象有个问题没有人会指出来，你如果有办法去把一个事情拆成最小的单位，先用问问题的方式先拆拆拆，重新架构这个问题的本质，然后你才可以去看说 OK， 那我基于这个现在新的这个观点，我可以开始 brainstorm， 我很常做自己一个人 brainstorm， 然后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二三四种解法，他可能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又是什么，我就把这个话题展开之后再开始去做收敛，其实这样就会对你去探索解决问题最终解法会有很大的帮助，带着这些解法去找对应的人，你可能就会得到新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设计师可能会蛮需要具备的，否则你可能就会变成你是有点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做了，然后做了之后你设计被打枪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资深设计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可能领导能力跟创造影响力，你做的事情是对，不只是对产品本身，对团队是有很高的影响力，这件事情对你们会感受到这件事吗？
我觉得我会感受到，因为就是我有得到蛮多工程师的 feedback 过，就是他们会跟我说，我觉得你想事情想得很全面，就是很多事情都帮我们考虑到了，然后这种时候我听到就会蛮开心的。或者是说也有工程师跟我 feedback 说，我蛮相信你的，就是你做的决定就是 我可以很信任你，或者是我觉得跟你工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被信任的感觉也蛮重要的。
对，就是从团队的 feedback 会知道说你在他们心中大概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的话，比较常收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Annie 很常带着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之类的，就是会知道，你在同事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角色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个蛮好奇的，因为你知道设计师很多是内向型人格，但我们工作内容很常又需要大量的沟通，或是说你要去发起一个什么 workshop 或者是讨论之类的。就我所知啊，大卫跟那个 Annie 是比较外向吗？
偏外向，
客观，对，偏外向，偏外向。
客观来讲，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比较自然而然的东西。就有遇过一些比较内向的设计师，而且我知道，我相信很多我们听众也是比较内向，包含我自己以前也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你们会给这些比较内向人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前几集讲的，就是我其实没有特别觉得每一个设计师都必须要有领导能力，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有尝试着想要发挥影响力的话，我觉得可以从小事情开始，就是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带来多大的 impact 才是一个厉害的人，就是你可以从比如说细微的工作流程调整开始啊，或者是说自己主动的去 highlight 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大家都受就是谦卑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就是荼毒太久，就我们可能会忘记自己其实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好像鸡汤哦，但是就是我觉得这几年来我学到最多的是你要定期的去highlight 自己的产出，尽管它很微小，但你可以不断的跟团队讲说自己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哪些事情是让我们的整个团队一起前进的，有讲出来的事情才会让在大家心中是有印象的，就是没有办法是就大家都可以知道你默默的在干嘛嘛，所以你可能可以适时的去表现一下自己，从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开始。
刚有提到就我是属于比较外向的，所以当我看到可能工作流程上或者是团队成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是会讲出来的人，然后可能是工程师好了，我会去听他们每个人的想法，然后我会发现说其实蛮多个工程师都有同样的想法，但他们都不会主动的说出来，
工程师也是内向、
就是、对，通常啦，通常对，但这个时候我就会去帮他们说出来，或者是引导他们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他本身是一个就是听众们，就是你们本身是一个内向的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从小小的地方开始试试看，就是你可以试着把你的想法跟你的同事说，可以不用先很多人，你可以先练习从你可能比较好的或者是跟你同职能的人一两个先试试看讲出来，那或许对方就会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或是跟你有不同的建议这样子。那当你得到共鸣的时候，其实你会更有力量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你一定要试试看把它说出来，然后从人数少也可以，但是你要有踏出第一步的这个勇气。
刚 Annie 讲到那个肯定自己，这个我还蛮有感受的。亚洲人普遍来讲，或是好就讲台湾人好了，就是基本上只有在做错事的时候会被讲出来，好像没有那种习惯说哦你做得好棒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主流价值观或是习惯的一种文化，讲起来好像 很尴尬一样。就其实我觉得 Annie 很棒，我不会主动过去说哎、欸、你做得好棒哦，
我超棒，
我就棒。 even 你要去称赞别人这件事，你都会觉得有点难以启齿，因为
然后我是很会称赞人的人耶。
那你还蛮跳还蛮不一样
的。 我都会说你竟然帮我想到这件事，我都没有想到。
Okay.
就类似这种。
但这个也不是直接就是因为像我在国外工作这几年的话，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西方的工作方式，就是会直接 kudos，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感谢。
对，感谢啦，然后或是说你要 shout out 这个人做得很棒，那我们就是真的有个 channel 叫 kudos， 然后他就会去 tag 这个人，就是说哦感谢 Annie 就是解决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做很多很厉害的专案，超级棒的设计师，就他会直接把这个就是，但你知道外国人就很浮夸啦，
gorgeous、
就是、
awesome
对对对
fantastic，
对对，就是有这个很多奇花的称赞的名词夸夸团了，当然会给这个被称赞人很多的力量，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可以一直在进步，就会开始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对，那我也蛮同意刚刚大卫讲的是从一些小的地方开始做，因为我觉得影响力跟信任是有非常直接关系的。那信任也不见得说你会需要在舞台上，因为有些人喜欢在舞台上，然后后来才意识到原来外国人也有内向的，不是说外国人都是
外国人有内向。
我以前会觉得说外国人是比较开放，都比较喜欢在那边争论 debate， 然后会讨论，有的确有，是比台湾人多很多，但也有很多是比较内向的，所以他们也自己也很常在讲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的声音都被听见，而不是那些在会议室里面最吵的人最大声的人。个性怎么样是可能天生的啦，但不用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 OK 我就没办法去踏出第一步，久而久之其实你的影响力是扩散出去的。你们有没有比较算是刻意去练习这些，还是说你们就上班的过程就慢慢养成了这些我们所认知到的软实力？
我觉得沟通表达能力刚就是前面有提到我有做过的练习，就是多讲给别人听。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我这几年职涯上最大的改变是情绪管理，就是我刚出来的这几年，刚出来好像出狱哦，刚开始工作那几年就是脾气比较火爆一点，所以就是哎，可能看到什么不爽的事啊，觉得不合理的事啊，就会很容易爆炸，然后就是情绪都直接写在脸上，我不爽就是我不爽这样。但是哎，经过多年的历练之后，现在就是比较内敛一点，就是比较不容易这么生气，就是除非真的是遇到太夸张的事，那我也可以用很理性的方式去说出来，而不是去做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或者是说不合理的沟通等等。所以我觉得情绪管理也算是软实力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这几年工作真的是遇到太多太多情绪管理很差的人，一方面是没办法跟他做有效的沟通，一方面是会影响到你整个团队的气氛。对，所以我觉得这点应该不只是设计师，有在工作的人都应该要慢慢练习的事情，
就算社会化了，然后你的那个棱角被磨得
磨掉了，
磨得很圆。但这个我觉得是好事啦，就是我觉得说到底大家在工作的目的还是要做好一个东西，其实你们并不是来交朋友，讲比较直接是这样，就会有人他可能本身会用一个比较利益的角度去沟通，那这件事情没办法满足我的利益之后，我就会不爽，不知道威逼利诱，就是可能会开始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之类，那就会影响到别人。当然别人想怎么样，他们不够成熟不够理性，这是他们的课题，但我觉得从自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像刚大卫讲的，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去用自己觉得好的沟通方式，然后去影响别人吧。影响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建立出一个自己的沟通方式，然后大家是喜欢你这样的话，它就是会扩散了。我想讲就是它是会扩散，然后久而久之那些可能情绪控管问题的时候，它会被你们哦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慢慢也被影响了这样。对，这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自己如果面对到情绪管理比较差的人，我自己的方式是就是我已经感受到他可能要爆炸了，或者是他已经爆炸了，我就会先
离开那个环境，离开那个当下，就是不管是面对面还是可能文字都好，就是我会先停一下下，就是让他也让我冷静一点，那我们可能过一阵子再来好好的讲这件事情。那通常这时候我就会用文字沟通，就不会是面对面的，因为他我可能知道他已经要爆炸了，或者是他已经发泄过了，这时候我如果才去当面找他，他可能又会再爆炸一次，所以我会先好好的用文字跟他讲。那通常他这时候就会感受到，哦，我是要理性跟他沟通的，他就会把他的情绪比较down一点，然后来好好的讲话。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
怎么很像情侣吵架？
哦，那某方面来说是
爆炸，要远离现场，
对，先远离，
不要在那边争论。对，因为那时候大家讲的话都是情绪，都气话，
哦，就是吵架的时候，
就是吵架的时候，所以就是在以互相伤害 为本质，就没有在沟通，
不对事，
对，已经不是了，嗯，就是这要偏题一下。就比如说情侣吵架的时候，男生不就想要讲道理，然后讲道理就是说，哦，我赢了，这道理我真的讲太对了，然后女生开始说，你为什么要凶我？然后就
态度不好，
就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管你刚刚那件事，我现在讲的是这件事，是你态度不好问题，然后就直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嗯，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通啊，
不理性沟通这样不行，
离题了。但我觉得就是生活中的事情跟职场也是有蛮多相似性的。
我好像没有特别培养方式，但我觉得有一个小诀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需要简报啊，或是跟对方分享你的想法，或者是 maybe 你要带一个工作坊，你要主持一件事情，然后常常会有点怯场嘛，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自己的话会觉得可以试着把这些事情都想象成你在说故事，因为人是一个专注力非常容易发散的一个动物，所以必须要讲他们有兴趣的事情，然后跟讲重点。这是从平常说话就可以训练的，就是你可以是观察一下自己说话是不是一直在讲一些废话，总是但是然后就其实都在讲一样的字这样。然后回到就是刚刚提到讲故事，所以就会有起承转合嘛，所以你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先讲它的原因，为什么 background 就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接着你对他做了什么事情，转可能是你从中间发现一些你觉得跟本来假设不一样的，或是一些你觉得有突破性的事情，合的话在最后把这上述的东西 recap 一次。我觉得开头的 brief 跟最后的 recap 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因为人很长，就是专注力就是在开始跟尾巴。那你可以把试着把你要讲的东西一刚开始先 brief 一次，那大概有几个点。 OK， 我针对这件事情我有三个点想要分享，那这三个点分别是 ABC， 然后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C 是什么，然后讲完之后，好，所以我刚刚要讲到的就是这三点 ABC。 对，这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总结分数总结这样子。
对，我们刚没有提到这个所谓 storytelling 说故事能力，这个很重要，对于设计师基本上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只是说他做的格局是小或大。小就是你可能在只是很 casual 的在 design team 的会议里面就分享，但有时候是大到你会要跟跨团队或是甚至老板去 present 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像我现在的工作，我们有一个蛮完整的 review 的流程，你要做一个新的功能的时候，你会需要把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功能，这个方向是怎么样，然后甚至它现在 MVP 的版本跟未来版本是怎么样，全部都要写出来。它一些比较核心的 UX， 那这东西是给 leadership 看的，然后他们会来决定说这个 OK 要不要做，这流程非常的完整。那我们一开始都是会被训练说你要有一个架构去讲这些故事，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我们讲 buy in， 就他们会愿意去帮你背书这个设计啊，可以真的就是 push。 我觉得这东西一旦他们过的话，对于工程端很好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公司特别文化，因为那个是从技术面的长官也在那里面。我最近在做一个公司内部的小小的 side project， 就是像我们自己公司的名字叫 LGTM， 你有听过这个词吗？就是 look good to me， 这看起来不错，但我们就把这拿来当做得到 approval 的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最后结束如果他同意他就说 LGTM 这样。我就在做这个 LGTM 简报的一个 recipe， 就是一个食谱，就是我到底要哪些材料。我现在就开始去分析我以前做过所有的 LGTM 跟别人做的我觉得很棒的，然后我就在拆解他们的东西，然后他的材料有哪些，他比如说他在哪些地方用到了一些 data 去证明，然后他可能在哪边的策略的描述很棒，或者说他哪边写了很多的所谓的 design principle 在里面，然后这 design principle 怎么应用在它的呈现的设计上。反正我就是在拆解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一个人嘛，那 有时候他做的东西可能没有这么扎实，或者是我需要跟他同步对齐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一个这个框架好像很难对上面去提案。对，所以我最近在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回到算是说故事的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讲出一个好故事，然后给谁看，那个故事要讲到什么程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如果你今天是 present 给这种 leadership 的话，你真的不用讲到太细，说什么颜色这边框要几 pixel，
他就会说跳过这一块，跳过，
因为他不 care， 他其实不太 care。
哎、但我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前几天的时候，公司就是因为要看一个新产品，然后一样也是就是跟就是 C level 的人在过设计，然后我们本来想说就过功能嘛。他们看着一个页面就讲说就是这个黑他们不喜欢，讲了20分钟。
对，很常这样，因为他们是会有一种我就想要讲我想讲的，
对，
那不想他讲的话你就不要秀给他看。
对
对，所以就因为他们就设计师在拿出去之前，我就说要不要考虑就是不要给他们看设计稿，因为他们一看到那个见猎欣喜整个 feel 都来了，他们就会一直开始针对那个设计稿讲东西，就他们就讲讲2个小时都没有在谈功能，然后就一直在谈他喜欢黄色他喜欢紫色这样。
对，还蛮常这样，这也是设计师的工作之一啦。像在那个我刚提到这个提案文件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一页，特别是讲说我们需要你给我们什么样的 feedback， 然后这个文件是 for 什么，那不是 for 什么，就我会讲很清楚这个东西请不要看视觉，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会把这个东西解很清楚，然后他们在前面就会设定好这个算是他的期待值，这样避免说他给你一些你不要的东西，或是你给他看他不想看的东西。之前不是大家说要画 wireframe 吗？ wireframe 在画一些精稿，那我们现在在做一种混合式的，就是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的话，你在做一个流程的时候，其实有些旁边的一些导航那是固定都不会变的，不是太重要，因为你在做的流程在中间，可是你有一些有的没的会很分心，而且那个东西可能也在变，很多不同team在做不同的版本，有时候那个他在看之后会看说，哎，这导航怎么长这样，那但是我的流程根本就不是要讲导航，所以我们就开始在鼓励大家做用所谓 low-fi 的元件，它就是还是有颜色，可它就是全部都变一些线条，降低很多的分心。对，这个也是一种讲故事你要让它聚焦的方法，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有些东西抓出来特写，不会说你每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页面的 flow， 这样子做这种流程展示的时候可以多用不同的变化，比如说一些 prototype 啊，动态，然后特写放大，然后对比before after， 让你的故事看起来不会说夜夜这样很无聊这样。
我之前还做过一件事，是先去了解老板常用的装置是什么，就比如说他很爱用大手机，那我去提案的时候我就绝对不会拿小手机去提案，我就会拿他那一只尺寸去提案，然后他就会觉得这就是我平常使用上的感觉，就如果我拿过小或过大，他就说这不是我看到的样子啊，就这样不对什么的，就是我会先偷偷去看一下老板用什么这样。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策略上非常的棒。
对对对，
就很客制化，知道你的观众喜欢用什么。 OK， 好，那最后的话我其实想要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就讲说软实力真的超抽象的嘛，就是好像虚无缥缈，没有办法去很直接的看到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你们会觉得说有没有办法去衡量它，知道你的软实力有慢慢在成长，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观点吗？
我们之前有做过是团队成员之间互相的满意度的一个衡量，就是我可能去评价说，比如说跟我最常合作的 PM 或是工程师，他可能在一些工作能力上的表现，或者是软实力上的表现，这些满意度。但我觉得收这个满意度有一个蛮重要的是，你的这些成员都要有很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就是很极端的去批评一个人，或者是给出一些很就是对人不对事的这种意见。那收到的人也要很开放的心态，说他是对方是真心想要给我建议的，那我可能也要用一些很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建议。那我自己就有收过是工程师 feedback 给我说，他觉得我的流程图可能画得不够详细，那我就事后我就主动去询问他说，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做可以更好，怎么样改善可以让你开发起来更方便更顺利，这样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自省的过程，就是你能不能在每个阶段 段，或者是比如说你可能要绩效面谈之类的一个阶段，你能不能去反省说你上一个阶段做的这些事情，你心态上有什么改变，或者是你在团队成员沟通之间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这个流程可能更顺啦，可能让团队成员更信任你啦等等，就是这些事情在你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管理的时候都可以多说一点，然后可能让你的主管或是让你的团队成员都更了解你在想什么。这样
我自己觉得不管是上一集的硬实力或是这一集的软实力啊，它可以视作是你在姑且叫你在工作的时候叫打怪好了，就是在打怪这个历程中你的道具，就是你所拥有的道具，你不一定要每个都有，但你有了很好，那它其实都是在帮助你说你在不管是进行专案啊或是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好好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嘛，不管它今天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所以我觉得最直接的衡量方法是你在进行专案的过程中有没有顺利的帮助你达到某一个目的，就是你这件事情有完成了，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说 OK 那可能是软实力啊或是硬实力发挥了重效。对，我觉得它其实比较像是道具，我们只是要会使用它，那最终还是需要去 fulfill 的是那个成果，成果是不是好的或如我们预期的。
嗯嗯，我蛮同意这个说法，这个东西体感上其实蛮明显的，就是你有没有软实力这件事情，因为一旦你有这个软实力的时候，你做专案的过程其实相对来讲会比较顺一点，你自己很明确可以感受到做专案一定会有一些挑战嘛，或者说意见不合或者什么。以前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些软实力，你可能就卡在
先爆炸
或卡一个地方。可你有的话，就是即便你一样会遇到这些问题，肯定是会遇到，那你会开始有一些你自己的做法，换个沟通方式，换个提案方式，你就可以有好多东西可以换。就像 Annie 讲，道具很多，你不会只有一种方法去面对同一种情境，然后还可以混合 A 加 B 加 C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变成你的适应力啊、弹性啊等等都会变得更大一点。我觉得国外公司架构比较完整，就是会做这种360 performance review， 然后360就当然就除了自行跟主管评你之外，你还会再找5到6个甚至到7、8个都可以，就是你平常合作最密切的人，他会有建议的框架，他会请你写说，如果 Simon 在上一个季度再多做什么事情，他可能影响力会更大，或是 Simon 哪些事情是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他不会用负面的词，他就说更完整让他变得更好人还是什么之类的，
正向鼓励。
对，正向鼓励，但其实就是要叫你写缺点。因为他的话题引导是这样写，所以你就会说，如果 Simon 有具备 ABC 能力的话，那就会更棒，那就是你就意识到 OK 这可能是我要努力的方向。这样那这样我觉得比较客观，就你综合了所有人的 feedback， 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做这个东西，我自己收到这些 feedback 我会觉得还蛮真实的，可以对于别人怎么理解你还蛮重要。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象限图，就是可能别人眼中的自己跟你眼中自己不一定会一样，或是有些东西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那个样子，那个要透过外在的一些声音也好或怎么样，然后让你去觉察到这件事情。我可能也在这几年好几年的职涯当中慢慢去形塑说 OK 我是什么样的人，变成说有点自我定位的部分。这样如果你是那种公司完全不给没有这种 feedback 机制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可以自己问，虽然可能一开始觉得很怪，但我觉得你如果好好的跟工程师说，我们已经合作一两个月，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请教一下我的工作方式，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地方吗？可以让我们两个合作更顺，其实直接问也是可以的。
我都会直接问我都会说你觉得我怎么做你会觉得更好，这样，或者我们怎么样配合可以更顺，那通常都会得到蛮正面的回馈。
对对，就算他可能觉得你有不好，就是会用比较理性的方式，人是喜欢被别人问问题，他会觉得自己有价值，除非你问法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在工作中怎么样去慢慢累积这些软实力，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好，那最后的话我们一样来快捷键二选一。第一个是你要花时间投资硬实力，就花更多时间去让你这些设计能力再提升，还是说你要更多的去发展这所谓的我们刚刚这一集提到所有的软实力？
我会选软实力耶，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以资深设计师的角度去想的话，其实你能走到资深设计师这个阶段，大家的硬实力其实都不会太差，就是因为这个是你赖以为生的能力，所以如果你的硬实力好，其实基本上你都可以走到资深设计师。那但是软实力才能让你变得独特，让你在众多的设计师中比较突出，让别人看到你的不同跟你的价值。
我自己也是选软实力，然后我觉得又特别是因为设计师这个 position 就是会特别的需要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是 engineer 的话，我其实反而不一定会选择软实力。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刚好我们在一个开发流程的中间的枢纽的部分，就是我们不管是要往上对啊，或是往下对，往左右旁边对，就是你有非常多的 stakeholder， 跟你有非常多的人需要做沟通，然后这时候你的软实力啊就会特别的重要。同意刚刚大卫讲的，就是你到资深设计师了，就是你其实大家应该都有一定的能力了，所以我觉得拥有好的软实力是对我来说会是更重要的。
我自己就当然就跟两位是一样的，因为以我现阶段来讲的话，我要做的事情都有点复杂，都没办法透过单一面向的硬实力达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甚至就是硬实力可能就是就算我有点到满了，但外部的因素太多了，我必须要用很多奇奇怪怪各种我可能没想象过的方式去达成。那这个是蛮需要软实力，而且就是我刚刚提到它需要是软实力的各种排列组合跟方法的加成，然后来慢慢推进事情。可能就分阶段啦，你当然比较 junior 的时候就是尽量点硬实力，但是你一定要在某个阶段软实力就开始点起来，否则你就会变得大家会觉得 你好像很会设计，但你设计东西是没有办法说服别人或者是传得不远这样。那我就今天聊的蛮多的，希望有帮助到大家解答什么是软实力，然后感觉不要这么抽象，反正其实就是很多可以日常一点点累积的事情，所以就让大家参考看看。 OK， 那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